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为着这新的一天、新的早晨，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朝见你。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赐我们生命和生命的绿，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我们来仰望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赐福以下这宝贵的时间。在你同在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同心合意，再一次来学习您圣善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窍被您打开，好真正明白神话语的精义，以至于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当中，得着真正属灵的丰满还有益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门。好，我们今天会结束哥林多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哈。那今天我们要从三章的十四节开始来学习。那在这个结尾这个段落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特别提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对圣经真理所应该有的尊重，也就是看重。我们都说现在是末世，那既然在末世的时候人心这么败坏，异端也这样的猖狂，主的仆人就应当对神的话语有更大的信心。也就是说，如果传道人，如果神的工人没有尊重神话语的权威还有能力，这样就不能叫在这世代悖逆弯曲的世人来相信神的话。 啊，所以我们来读三章的十四节，来，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阿们。好，我们会发现哈，一次又一次，提摩太他被提醒要将神话语的教导，就是教训，继续坚稳的存在他的心里面。所以这一节经文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是知道跟谁学的。所以这边说到提摩太，你所学习所确信的，那这当然也就是从保罗所听到的教导。我们来看就是一章的十三十四节，我们来回顾一下哈，这个使徒保罗在信的开头怎么样告诉他哈，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阿们。啊，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保罗并不是说提摩太忘记了他以前所学习的，乃是在这里继续的劝勉他，勉励他，提醒他，你要更坚定的持守你已经学习确信的圣经真理还有教训。啊，我们就是在课程当中提到，我们也看到提摩太一个人在以弗所，他遇到异端的抵挡，然后在牧羊的当中也遇到各样的艰难还有反对，那有可能使他对过去所学习他确信的持守的不够坚定。啊，那大家记得在第十节，就上礼拜我们所学习的啊，就是保罗称赞提摩太已经服从了他给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还有忍耐。所以在这边他再次提醒他，对于圣经真理本身务要紧紧的存在心里面。啊，存在心里面。所以十四节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什么是要存在心里？啊，不是听听就好，看看就过去的，要存在心里，就是不要让已经学习过的确信的和清楚知道的真道流失了、失去了。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存在心里真实的意思哈。我们先来看箴言书二十二章十八节，还有在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九到十六节。好，十八节我们来读，来，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再读一遍，来，
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
阿们。你看，心中存记，嘴上咬定，确实是这样的，我要将它存记在心。所以它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好，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九到十六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来九节，我们来读，来，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阿们。所以说九节到十六节，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当我们心中存记，嘴上咬定，我们认定神，认定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展现啊？有什么样的果子呢？你看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对不对啊？然后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会去遵行，对不对？我们会寻求神。然后呢，十三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会去传扬、分享、见证，因为我们是喜悦神的法度啊。然后在日子当中，你也会常常去默想，哦，我碰到问题了，在这样的一个需要当中，我来默想神的话，因为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生命中一切发生问题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我来默想神的话，看他怎么说，指引我的道路啊，以至于在十六节，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当中活得有盼望、有喜乐。阿们。在神的律例中自乐，因为我们没有忘记他的话。阿们。所以说要存在心里就是如此。那这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哈，他们的心就像一个没有底的水桶啊。你看没有底的水桶，你不管装了多少水，几吨的水都流光了，所学习的都不能存留。所以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来，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我们来读，来，当用各样的智慧，阿们。就前面这一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啊，极力的啊学习啊。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撒旦的心中是没有真理存在的啊。所以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工人啊，精兵啊，心中就应当常存圣经真理的道啊，随时挥洒这圣灵的宝剑，随时被圣灵提醒，来当作属灵的兵器啊，属灵的兵器。所以十四节最后一句说什么？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那这个谁啊，如果我们从第十五节，我们先来读十五节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后书三章十五节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阿们。啊，这个谁，如果从十五节来看，他应当不是单指保罗一个人，还有其他人，也就是提摩太既然从小明白圣经，那么从小教导提摩太的不一定是，一定不是保罗。所以这里所说的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至少应当包括保罗，还有大家记得谁，保罗的家人是谁，他的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对不对啊？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读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大声的来朗诵。嘿，神的话语这么宝贝哈。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来，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啊。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么良好的家庭背景。你看，从祖先 到妈妈啊，一直到他这边这个这一代啊，所以这个谁字的重点为什么要提出来，就在乎表明提摩太所跟从学习真理之道的那一些人都是一群怎么样虔诚爱主而且是为神所使用的仆人使女，那他们教导提摩太的也都是纯正的圣经真理，所以这边才会说你所确信所学习的，所以是什么，是纯正是没有错误的神的话语。所以既然提摩太被提醒知道是跟谁学的，是不是就应当把这些纯正的真道存记在心中，特别是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从他小时候就教导他，教导他明白圣经，所以这些教导对于提摩太来说尤其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他不单是圣经真理也是他们的家训，使提摩太继续坚持然后可以存记在心啊，存记在心，在神的真道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三章的十五节，我们再读一遍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五节哈，这是一节最有提醒意义的经文啊，这节经文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好，提摩太既然从小明白圣经，那他是在什么时候才清楚得救，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呢？如果我们查考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回去有功课啊，再去读几遍的使徒行传十六章啊，那他应当是跟从保罗的时候，或者是保罗第一次到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那这样他怎么从小明白圣经呢？所以这里所说的圣经当然是指旧约圣经，因为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从小就教导孩子明白圣经，那可能刚开始提摩太还没有认识到救恩的福音，直到保罗到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他才得救，他还没有得救以前从小明白的圣经就对他有很大的作用，使他在得救并且跟随保罗出来服侍出来传道以后，他早在圣经真理上就有了美好的根基。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家里有孩子有小孩子，我们都很爱他关心他，所以我们教导孩子明白圣经的真理从小就教导他，这不是一件突然的事啊，弟兄姊妹同学们，我们来看箴言书二十二章六节，箴言书二十二章六节，我们来读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阿们。所以我在这边我要在爱心里勉励我们家每一个家长们啊，在他幼年的时候就教导他圣经真理的道。阿们啊。所以如果我们所教导的孩子已经明白了圣经的道理而还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我们不要以为说啊，那每天花那么多时间教导他有用吗？有啊，你不要以为这教导是落空的。你看提摩太就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啊，像他这么样的一个孩子，我们都不能够否认他能成为保罗得力的助手，在福音的工作上和他同心，他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年轻的时候就做了以弗所教会的监督，这和他在跟从保罗以后灵性也就是灵命有这么样好的长进都不能不归功于他在没有信主以前 已经在圣经的真理上打下美好的根基。所以在后来当他属灵的心窍一开通以后，当然就能够很快的被主所使用，或者说被主重重使用。那这样的情形正如跟从主的那一些使徒们，虽然他们在圣灵降临以前对圣经已经有相当的根基，只是这些使徒他们在属灵的心窍上还没有打开，还不能够领悟。但是当圣灵一开通他们心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明白了，他们就晓得怎么样运用平常所学习所熟悉的圣经，然后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就像彼得，我们也要提到彼得这个主的使徒，跟随主的门徒，他在五旬节，他这个就是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之后，你看被神使用，他对几千人你看布道。他在正道当中他引用的经文就是出自于约珥书还有诗篇的话，为福音做见证。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二章的14到18节，还有25到28节这两处经文。来，使徒行传2章14节，来，彼得
和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其实不是罪，因为时候刚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阿们。好，你看出自约珥书那边2章28、29节。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5到28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阿们，快乐。好，出自于大卫的祷告诗篇16篇的8到11节。你看当下就发生功效啦。你看彼得一样的，他所学习的所确信的，你看那个时候在服事当中就生发出来的，他就为福音做见证了。所以圣经就被形容为不断使人有得救智慧的书，因为这节经文也提到这圣经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一句话如果按照英文圣经的翻译，它翻作圣经能使你得智慧，以致借着信心得着救恩。大家如果记得，我常常勉励大家，如果你行有余力，你可以多看一些圣经的版本。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学习原文嘛，不过可能会有一些的环境的限制等等所以你看它英文的翻译让我们更明白和合本白话文的意思。那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原文的意思来看，它会更接近这个也就是说 这是哪一个译本？就是另外是新旧译本，新旧译本它翻作又因为你从幼年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叫你得智慧，借着那投靠耶稣基督的信仰归入得救形态。那也就是说这一句又更贴近原文的意思。那事实上本节的重点它并不是说圣经叫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它的意思乃是因得智慧而信基督耶稣。它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圣经并不是说圣经是叫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乃是告诉我们因得智慧而信基督耶稣，并且因此得救并且因此得救。也就是如果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就表示信了耶稣还不一定得救，因为只不过是有得救的智慧而已。可是我们刚提到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乃是说，圣经会叫人叫你得着智慧，使人因信基督耶稣而得救。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神。我们都很熟悉箴言书一章七节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句话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怎么样相信圣经，怎么样去运用圣经，因为它能给人智慧而得救。那这智慧当然跟世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世上的智慧可能叫人犯罪背弃神，可是圣经所给予人的智慧却是叫人因为信靠神而得着救恩，信靠神而得着救恩。所以就像我们刚提到，圣经被形容为不断使人有得救智慧的书。所以总而言之在这边十五节就表示圣经它有两方面的功能功用。第一个，对于未得救的人能叫他得智慧而信基督以至于得救；另一方面呢，对于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可以借着他使别人得着智慧信靠耶稣。所以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多读圣经，明白圣经，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和智慧，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得救的路也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灭亡的路，偏行己路，这神圣洁的教训异端错误的教训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能够远离。好，那继续我们来看最后这两节经文就是后书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来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两节经文有几个字是重复的，表示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首先是十六节这边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呢在这个 接下来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边的都是表示怎么样，圣经里面的每一步 啊，每一部、每一卷、每一章、每一句，全部啊，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这边提到默示，什么是默示呢？他告诉我们说，圣经作者所用的字句都是圣灵来教导他的，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不用他们个人对事情的看法理解去写作，他们只写下神给予他们的信息啊，默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后书好二十二十一节，好，我们来读来。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再读一遍来，二十二十一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没有，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阿们啊，所以我们就更清楚明白这边说的圣经全部啊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所以每一部圣经啊都是神的灵所启示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啊，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是有益的。每一个部分每一卷书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益处的。那事实上纵然有人质疑哈，可能某一些族谱啦或是难以明白的经文，这些对我们真的有益处吗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可是那一些真正由圣灵引导的心，我们就会明白啊，从神口中所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啊，都有它属灵的价值啊，我们务要谨慎啊，务要注意啊。所以这个保罗在这边谈到圣经啊，保罗在论述圣经的时候，他所指的肯定是整本旧约，还有当时已经存在的新约部分经文啊。我们再来举两处的例子哈，就是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的十八节哈，来，因为经上说。踹过的
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
阿们。好，所以保罗在这边五章十八节所说的这句话，他是引用自哪边呢？他是引述自路加福音十章七节的话啊。你看他也是做这样的引述啊。那还有彼得他说保罗的书信都是圣经，好，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哦，这边秀出路加福音十章七节了，对不对啊？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好，那我们来看彼得怎么样来见证哈？ 保罗所传述的真理哈。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来，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十六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阿们啊。所以我们更肯定的，你看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他既然是神所默示的，他对于神的仆人、神的工人啊、传道人，在服侍、在传道工作上，就是最有力的兵器啊，因为他可以教训人、督责人、使人归正，还有教导人学义，同时也是我们在生活上最好的规范、准绳啊。所以我们就一样一样来看了。首先他提到什么呀？教训。我们刚提到保罗称赞提摩太已经服从了他的教训，为什么保罗的教训值得人家服从呢？包括这个世代的我们，因为他没有凭自己的意思讲，他也不行诡诈，他没有谬讲神的道，他只是将真理的道表明出来，因为他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他将真理表明叫人明白，所以保罗的教导值得人家来跟从、来服从啊。如果我们读四章的第二节啊，四章二节说什么？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来，你们翻到把它读出来了。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我们如果透过这四章二节啊，保罗指导提摩太要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我们一直提到他是一个年轻人，提摩太很年轻啊的传道人，那他怎么能够教训人、责备人呢？啊，因为他的教导、他的教训是根据圣经的话啊，圣经的话使我们的教训有权威、有能力，人家听了愿意服从，这是我们教训人有力的工具还有兵器。同时圣经的教导也是信徒一切生活的行事的准则。我们同样来看，圣经啊，来诗篇，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们先来看五十七节，还有一百零五节。好，一百零五节，我们先来读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阿们，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啊！我们都可以朗诵背诵。还有五十七节怎么说呢？五十七节有吗？好。好，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好，然后一百三十三节跟一百四十三节，一百三十三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一百四十三节， 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阿们、啊、好，所以这告诉我们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话语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生活形式的准则、啊、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倚靠、啊、我们的倚靠。好，那接着是什么？首先是教训人，然后呢督责、啊、也可以督责人。好，那督责的意思是什么？它是表明圣经是我们在这些事上的标准啊。我们教训人、督责人都是根据圣经作为准则，圣经是唯一的准则，圣经是唯一的准则。那它也有谴责的意思，因为圣经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标准。还有呢，这个督责 它原文的意思也是一种凭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的末句他说什么？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一个凭据。所以这个凭据是什么？它证明这个人的不是，也是一种很确实的根据。它是可以定人罪的，当我们犯错了，犯罪了，它可以定人的罪，就是定罪的意思。所以圣经是叫人的良心受到责备最好的标准，最好的标准，因为我们得救之后有圣灵内住，所以这个是叫人的良心受到责备最好的标准，叫人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不凭自己，不凭你自己什么好处来定人的罪，也不是凭在历史上有多么有丰功伟绩的任何的伟人的教训来责备人，不是，乃是凭着圣经的真理来作为这个标准来定罪。所以这样的话当然就叫听到的人的心受感动，并且能够因圣灵的工作自己来怎么样审判自己。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这个耶稣当年提到圣灵的工，这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很重要的，在日子当中，我们不要总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光照。这很重要，所以这督责的意思。然后呢，教训人、督责人，圣经的益处功用是什么？也可以使人归正。一个人受到了督责，被神的话定了罪，他就会归向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次序。我们应当用神的话向灯，路灯一样照明人的道路，让人知道说，哦，我是一个迷途的羊，我需要回到神的羊圈。来，我们来看主的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我们来读，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再读一遍，来，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阿们。好，所以这边的归正告诉我们，圣经是我们走到正路上的方向啊。所以神的工人、仆人、或传道人就要用圣经叫人回转到正路上。那信徒也应当以圣经作为正路的标准来使人归正。使人归正。好，那继续接下来是什么？使人归正以后 还有教导人学义。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个教导人学义它是在使人归正之后，也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他提到了四件事情，他有他的一个次序，而且他是顺着次序。首先我们先用神的话来教训教导人，然后呢督责人，叫人心因神的话受责备就悔改归向神，然后呢再用神的话来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带门徒，我想这对我们的服事也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我们当中的小组长，对不对？主言哦，有一些问题啦，什么来找你倾诉，来跟你谈，对不对？你怎么教导他？怎么样来跟他互动？我们来看看耶稣。耶稣从来没有叫那些不信他的人要彼此相爱，没有。耶稣从来没有叫那些不信他的人，你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做善事。他乃是要求那些已经。要求谁？那些已经信他的人要彼此相爱，要有好行为，要叫人看见了就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不能将这个次序颠倒，在使人归正之前，你就要教导人学义，用神的话去督责人。我们不能够叫一个死人去做什么好事，必须先叫他活过来，然后你才能叫他做这个做那个。所以这边的教导包括什么？很广泛哦，包括教育、管教、训练，还有指导，这些意思。那我们如何教育、管教、训练、指导人呢？我们都要用圣经作为我们的标准。换句话说，信徒应该以圣经作为学习受教育的标准，因为圣经要判定我们的指导对或不对。所以这四件事大家记，第一个是什么？教训，然后呢督责，接着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他一方面指示传道人，神的工人如何用圣经的话传道做工服事，另一方面呢，他指示信徒如何以圣经的话作为生活行事的规范，规范。所以这边说都是有益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很清楚指着圣经对以上所说的事都是有益的，有好处的。那既然我们在生活行事工作上都要认清我们的标准就是圣经，便都是有益的。所以相对的，如果离开了圣经也就都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这是本圣经应当是我们信徒或在服事生活当中的唯一规范。好，那继续他怎么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很清楚。那属神的人怎么样才得以完全呢？你就要以圣经来接受教训督责，作为转回正路学义的标准，这样的话你就得以完全。所以得以完全这四个字在这里有装备齐全的意思，装备妥当的意思。那这边的完全它不是指一个人品格上生命上的完全， 它乃是很像就是一个工程师把各种材料预备齐全，他就可以开始建筑，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属神的人，你怎么样才能开始行各样的善事呢？乃是你要以圣经做我们生活的标准，你要接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装备好行各样的善事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接受圣经的话，接受了他的督责，定罪为罪，我们归向神作为我们学义的标准，我们的心思就已经被圣经化，啊，神格化，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这一节经文提到说叫属神的人，啊，那也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属神的人才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没有属神的人，他们不能用圣经作为行善根据的，因为他们不信嘛，啊，因为他们还没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反过来说，既然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就应当以圣经的教训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我们所行的各样善事都应当根据这本圣经，啊，当然对不对，坏事恶事我们不去做，啊，就是所谓的善事我们也应当以圣经作为根据，啊，因为我们刚才在提到圣经是信徒一切生活行事的标准。啊，我们提到末世，啊，在这样的世代，啊，凡事都离开圣经的世代当中，也就是人，啊，他要摆脱神话语的束缚，啊，他们要推翻圣经的标准，他们要用自己所定的标准来生活行事，因为他们总认为人定胜天，啊，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神的仆人就要准确的紧紧抓住这边的提醒教导嘱咐，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都不要离开圣经的标准。阿们。好，那我们三章就到这边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三章我们学习到什么哈。三章总共有十七节，对不对？那很重要的，他特别是不是提到说在这末世啊，必然有人背道行恶啊。你看其实也是这个保罗当初发的一个预言，那事实上我们就看到现今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危险日子的来到啊。那原因是什么样啊？主因是怎么样？不爱神，就是在四节最后啊，很多人只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实意。好，你看神要我们谨慎啊，要防备这等人啊。那也要在逆境当中，如同保罗他们所当初面临的，在十一节对不对，他们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可是他们感谢神，在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的信实，主都把他们救出来了。好，如同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啊，主既然在这样的一苦难时代让我们存活，必定有他美好的预备带领。阿们啊。所以也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来靠主得胜呢？就是四节说的，我们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我们也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我们是从小明白圣经啊，我们要抓住圣经，因为这圣经能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在结尾特别提到圣经，圣经整卷书 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益的，啊，要叫每一个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啊，这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我们已经学习到的，让我们真实的怎么样存记在心，嘴上咬定。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后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我们再来读一遍的第四章。第四章总共有几节？22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来，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我也从狮子的口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人的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愿主与我们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我们同在。阿们。好，好，四章哈，四章这边我们读到了很多人名哈。那四章他一开始谈到了为主殉道了一些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烈士，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四段开头这边哈，看到保罗用他向神那一种忠诚的心志，还有多年传道的经验来教导提摩太，也再提醒他，你要在神面前 用像那个为主殉道烈士那样的精神，继续忠心来服侍，忠心传道啊。所以在第一节他这边说什么，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我们刚提到这一节啊，开始保罗就嘱咐提摩太务要忠心传道以前他先声明的话啊，保罗所声明的话啊。那也就是说现在保罗开始向提摩太提出最后然后又严肃的吩咐嘱咐。那这些嘱咐啊，吩咐是在神和基督耶稣面前提出来的，哇，很慎重，对不对？在谁面前？在神和基督耶稣面前提出来的。所以这告诉我们，所有侍奉的人都要知道，神全能全知的眼睛正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啊。在这边主耶稣基督被形容为什么，我们来看，凭着他的显现和什么，他的国度啊，他主耶稣被形容为如此啊，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神。那这也告诉我们，当救主耶稣基督再来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将会有普遍的复活还有审判出现啊。使徒保罗将耶稣基督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看为忠心侍奉的动机啊，忠心侍奉的动机啊，也就是说信徒的侍奉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主会来论功行赏啊。可是赏赐呢，他却是在基督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里面实现。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会发现有这样的区别啊，区别。所以应该说哈，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对于服事、对于传道的托付，他有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啊。我要强调他这个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啊，他的这种态度也就是我们要看重的，他的这种态度就是我们传道者啊，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的权威啊。怎么说呢？他会让我们所讲的话能够带着权柄和能力，也就是说为主做工的人最大的危险危机，就是当我们服事到了一个地步，觉得哦，就是这样，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啊，我天天做啊，常常做啊，就像我吃饭那么稀松那么平常，好像普通职业般的机械化，以至于失去了在侍奉当中那份占据啊，谨慎依赖仰望主的态度。让我们彼此提醒，彼此警醒，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我们必然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啊。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四章的二节，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好，这边 二节又提到这个部分，好，他告诉保罗，也告诉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服侍，怎么样的来传道，啊，所以首先提到什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哦，我们就知道，传神的道的人，啊，他在服侍侍奉的时候有一个秘诀，秘诀是什么？就是不管有没有好机会，得时或不得时，总而言之就是要什么呀？传道啊！你看，务要传道。我们来看《传道书》11:4，《传道书》11:4。好，我们来读，来看风的。好，再读一遍，来，一起来。望云的必不收割。好，它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整天看风望云，就不必传道了，当然也必定失去很多机会啊。来，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教导，大家记得吗？他说到传道工作的时候，他把传道人比喻做什么？捕鱼的，啊，渔夫，是不是？他对彼得有没有说过，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哦，也就是说渔夫不是说看到哇鱼来了好多鱼才去撒网，不是，那是把网放下去等着鱼来，哦，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鱼儿会游进网里，网总是要先撒下去，也就是说如果你等到了鱼来了才撒网，鱼儿可能已经游走了，因为人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好，有时候我们以为那不是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不讲，不开口，不向人传福音，可是往往那时可能正是那人的心正需要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人的心，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醒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哦，不是说人家打开门欢迎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传，人不欢迎我们的时候就不传，哦，听到了人很多我们就传，我们就服侍，听到了人很少我们就不传，不是，乃是不管周遭环境，不管情势如何，总是传，并且同样认真的去传，啊，侍奉神的人，有些人啊有这样的问题，啊，在这个人多的场合很用心，啊，甚至传有一些传道人哈，啊，大聚会上很认真的传讲，可是如果是小聚会，是不是就随便应付过去了呢？啊？所以相对那一些反对神的人，他们会把一些虚假的事宣传的像真的一样，对不对啊？那他们怎么样把假的事情宣传成真的呢？就是他们会怎么样，一直讲一直讲，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在讲，一直讲，你今天不听我还是讲啊，继续讲啊，无论在开始的时候人家信或不信，他们就是一直讲一直讲，大讲特讲，认真的讲，还有什么活灵活现的讲，对不对？你看哦，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有人开始相信他们所讲的，你看异端就是这样出来的，就是这样横行的。刚开始我们说哦，异端不听不见，你看他们就是不放弃，哦，我们常会在诶路上看到那个骑脚踏车的，有没有？他们就是这样的行动，啊，所以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把这宝贵真实的福音传讲的好像是假的那样，因为我们畏首畏尾，不敢去分享，不敢去传，啊，以至于让听的人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应当像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好，加拉太书6:9，我们来看，来， 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大家可以要把它记起来。来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再读一遍来。阿们，时候到了就要收成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保罗在这边所注重的啊，乃是我们在侍奉上应该有的这种不问收获，只顾耕耘的态度。哦，我要再说态度啊。那他却不是说我们在工作时不必寻求圣灵的引导。他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寻求圣灵的引导，不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腓力，我们都知道他的经历，对不对？他是不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啊？这个离开撒玛利亚的工作，他到旷野去，结果他碰到谁？大家记得啊，一个埃提阿伯，就是在现在的埃及啊。你看圣灵的工作这么奇妙啊，去旷野，你说旷野有人有谁？没有啊，都草啊，对不对？沙漠，对不对？可是哎，刚好那个时候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经过那边，他就跟他传福音啊。圣灵有没有说赶快过去啊，去跟他讲话传福音？有没有帮他受洗？有，对不对啊？还有保罗，还有巴拿巴到这个安提阿传道啊。圣经说犹太人不肯接受，保罗跟巴拿巴就说，我们来看来《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这边说什么哈？我们看保罗怎么对这个犹太人说哈？他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你看这边说弃绝，你看拒绝福音，以至于失去了什么永生。这边说不配得啊，所以他们就向外邦人传。所以使徒们在传道的工作上、服事当中，总是留心圣灵的引导。是应该继续做工呢，还是我应当离开？所以也提醒我们，侍奉神的人在传道的道路上，我们也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行止，也是应该寻求圣灵的引导的啊，圣灵引导的。大家记得吗？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那就是我们待会有清洁，我们也可以，有没有清洁人先祷告？有没有？哎，不用啦，那种谁都嘛会少，哎，不是哦，啊，可能你就是总是寻求圣灵引导，你哎，只要你扫过了，都是特别干净，对不对？啊，这是实际的，所以这跟我们传福音抱着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的态度是两件事。阿门啊，我们那个态度要出来，然后我们。一颗怎么样寻求神、仰望神的心智，也要如此行出来，来与主同工。阿们啊，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那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都相信，在每一次的聚集当中，我们奉主的聚集，神就在我们中间。圣灵今天也如此来光照、引领，让我们在神的真道上，我们得着。亮光，得着帮助，阿门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定下这何等美善的旨意、带领，还有生命光的预备。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都是您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 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这一群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是的，继续引领我们在你光中行，就不在黑暗里走，让我们在你真道中行。主啊，每一天活得有喜乐，活得有盼望。主啊，在你的带领当中，主啊，固守真道。主啊，谢谢你，也透过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去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来分享您的福音。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仰望你的日子。以下的时间求你赐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